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
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昨天是3月18号。中共人大讨论开会，当然有个时差问题，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陆陆续续谈到过，说这个在全国各地不是那雨往上跳，那雨往上跳是地震。然后昨天在新西兰的外海，在新西兰的外海 ,7.4 级大地震，震中呢距地表只有10公里。没有看到它有海啸，但是在过去的时间里一直围绕着在地震，所以我就把那些东西给它汇起来，想跟大家从我个人的角度哈，我们能看到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发生，因为在中国过去50年里大地震的时候都出现了日环食，比较著名的即使不太著名的五级六级以上大地震也都出现了日全食，基本都跟日食有关，所以这是蛮特别的。端午除恶习，这是人们等着看的。所以但是呢，从时间上，从天象上，从这个我们发生的事情上，却应对在那儿了。嘿，而且这个周末，这个周日，习近平当权7年7个月7天，一切都是定数。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跟大家披露一张照片，这是杨洁篪悄无声的直接飞往夏威夷，在夏威夷的珍珠港的空军基地与蓬佩奥会面，秘密交涉密谈，一边出了三个人，这边是美方，那边是中方。那杨洁篪跟中共驻美国的大使，另外一个人我不认识。那美方是就是美国的这个国务卿了，他带了另外一个副手和一个翻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秘密的一个关键的会议，谈了7个小时。出来之后，美方没做任何表达，那中方把杨洁篪，中方把他关心的问题，香港的国安法，大疫情的本身，中美贸易，台湾海峡，南海军事行动，主要的这些问题就罗列了一番。中方所有报道内容都是杨洁篪说，没有蓬佩奥答，全是杨洁篪说，没有蓬佩奥答。而要求见面的是杨洁篪，是中方。那美方呢，按照报道上说呢，就是不愿意去，但是又迫不得已去。一天的时间，美国国务卿就回华盛顿了。所以只看到中方的说法，没看到美方的说法。而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就美国人做事情的态度。你来谈，弄个桌子，弄个国旗，那是你们家，这是我们家，给你杯水，完了。这叫自信啊，这叫自信，这叫真实的人。你看习近平 WHO 开个电话会，开个二十国峰会，他要摆出100米长的大桌子，他往这一坐，是往这一坐，是这个，对不对？然后北京一出疫情，他说一定跑在疫情的前面，到现在没人知道他藏在哪个耗子窝里头，他就没露面。这是其中另外的一个美方做出了答复。蓬佩奥杨洁篪会晤，中方态度不够积极，还人家主动提出来要见面，怎么叫不积极啊？这是参加会议的一位国务院高官讲的。会谈是否取得成果，看中方未来一两周的表现。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David 星期四表示，会谈讨论了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的计划，中方参与的新核武器的这个约束的必要性，朝鲜半岛局势跟大流行病。在未来一两周内就的发展就知道事情的本身，我们会不会看到中方气势汹汹的行为得以减少。这话说的意思，中方的概念只是表达了杨洁篪的态度，对不对？杨洁篪的态度没有任何美国国务卿的答复。那他的说法很显然，美国国务卿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在未来一两周，那我们就看他，一个是大疫情的问题，一个是国家安全，港版国安法的问题。那他现在谈到的港版国安法，在谈判结束之后，结果人大常委会开会突然把港版国安法的讨论加入到会议之中进行讨论了。如果快的话，他在这三天里面就可以通过，他就举三回手就完了，他可以这么做的，说举一回举完了，再举一回又二读，再举一回三读，共产党东西就这个，人这叫做集中精力办大事，对不对？哎，就是强奸的理论，完全就是胡来。所以走了一个形式，拿着菜刀去杀人，然后说菜刀杀人本身呢是一种自卫。这是中共的表达的。所以中方的说法，只有合作，只有配合，没有对抗。这就是强奸理论，对不对？我强奸了你，然后他说你反抗，人说是，他就我就说了，是因为你诱惑了我，是你诱惑了我，你又不能满足我，那我为什么不要求你不展示行动呢？如果我不展示行动，你不配合，那的麻烦就更大了，不仅你有麻烦，我也有麻烦。这就是中共的生命理论。David 他说，信任来自于语言和行动。这是被美国之音问到中美之间有多大信任和信任时，他是这么答复的。这个答复就相当的外交辞令了。蓬佩奥在这个推特上发了个推，他称呼杨洁篪，没说他是中共外交部门的首席外交官，说他是中共政治局委员，是中共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体制中的最核心式的人物。这个说法是相当不一样了。什么意思？我蓬佩奥代表美国在跟你共产党的最高官员谈判，不是跟你国家的行政机构谈判。变相上说，你这个国家不是一个正常的，你这个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强奸民意的。蓬佩奥在真正梳理这样的前后生命关系的时候，梳理得很清楚。他的推文就是，杨洁篪答应要非常严谨的按时去执行中美贸易协议的第一阶段。而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发表了一份声明，在谈判刚刚结束的时候，中美强调了美国的重大利益所在， 蓬佩奥在会谈中向中方强调了美国重大利益，在安全、商务、外交必须是完全对等的。他这个完全对等的是阐述了川普的真正的理念，你给多少钱我给多少钱，你出多长时多少力我出多少力，你少跟我来这套。什么意思？ WHO 我美国出了 4.5 亿你出了2000万，你瞎扯，你胡说，你出2000万我出2000万，就这个扯平了，你别跟我说那个。所以很显然蓬佩奥是这么个做法，中方必须完全透明并分享相关的信息，共同应对大流行病和阻止疫情再爆发。那外交部发言人讲了说，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之间的态度，台湾、香港、新疆等重要问题的立场，合作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对吧？欺骗占取利益，然后说咱俩是合作的，对不对？同时间川普美中关系完全可以脱钩，依然是一种政策上的选项。川普在推文上发出这个推文，在中美贸易谈判之后，在这个美国国务卿谈判之后，然后呢，当这个东西出来之后，曾经出现过一些冲突，这是川普的表达。美国贸易代表在国会作证的时候，他强调说，美国贸易呢，中美之间的贸易协议呢，中方执行的很好，所以中美完全脱钩呢，他认为是不可行的，这是他发表了言论，而他的言论就跟川普的言论完全冲突了。所以针对他的言论，他是站在中美贸易协议的完成上，因为那是他的工作，那是他自己的工作。川普再次发出推文表示，中美之间是完全可以脱钩的。完全可以脱钩的没有什么样，没有什么难堪的。在1980年、81年、82年，当时的里根跟苏联就是完全脱钩的。当时的你看这个参考消息，充满了美苏之间随时爆发核战争。永远是有这样的说，不能脱钩啊，一脱钩就失去了谈判的基础。这样的话，大家这个擦枪走火的话，全世界就完蛋了。精英们永远有，永远这么说，永远有这样的事情这么讲，对不对？因为这个地球上没有完美存在，所有的男人都长得不一样，所有的女人长得都不一样，谁跟谁都不可代替。那你做的任何事情，只要引起正反双方的共同的讨论，其实就是件好事情。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请听李志雄中的评论。国际制裁中共高官这一次打到七寸，在中国大陆一则消息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迅速传递，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出现了在国际制裁名单上，中共的媒体静悄悄没有任何反应，平静之下蕴藏着紧张的态势，对于中共高官的国际制裁并不是偶然和孤立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2017年不知名的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局长，到2018年的中共武器装备部高官，再到2020年的中共最高领导层，国际制裁的路线已经浮出了水面。2017年首次以金融制裁针对中共官员，2017年12月美国对前北京公安朝阳分局局长高岩等人予以制裁，高岩因侵犯人权导致中国活动人士曹顺利非正常死亡，随后被美财政部列入恶人榜并给予制裁。据报高岩等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金融资产资格被取消，美国人将被禁止同他们做生意。此外， 他们还被取消其领取美国签证的资格，撤销已有的美国签证。2017年的制裁仅针对中共执行层面，但并没有触及对迫害事件负有关联责任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陶晶、正局级以及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以中美之间的巨大贸易往来为心理依托，中共高层以为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只是故作姿态，这一次亦不过是旧话重提。在一般情况下确实是这样，过去的美国总统会考虑到国家利益，而对其他国家元首和最高层予以豁免。朝阳分局局长高岩被制裁，对中层官员震慑好大，但对中共高层则未形成实际的影响。2018年制裁首次升级到省部级官员。2018年9月20号美国正式对中共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中将予以制裁，原因是该部门和俄罗斯主要军火出口商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进行了重大交易，而这个违反了美国2017年颁布的全面制裁法案。对李尚福制出的是金融制裁决定：一、拒绝给予中共装备发展部任何外国出口许可证，冻结其在美国控制范围内的财产和利益；二、对现任中共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禁止其使用美国金融系统和进行外汇交易，冻结其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任何财产或利益，以及禁止持有美国签证。这个是美国将制裁首次上升到省部级官员。美国对李尚福的制裁标志着美国开始打破过去墨守的边界，足以震慑中共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如果讲过去可以躲在体制制度后面执行党的命令，这样现在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2020年中共常委所有高官被纳入制裁议程。2020年6月10号美国国会众议院147名议员在强化美国以及应对全球威胁的报告中要求全面制裁中共。报告入面的用词不是用 China 中国，而是用中国共产党，将中共视为美国最大的威胁。报告发布者说，这个报告将是美国史上最强的对中共进行制裁的报告。该报告旨在反击中共破坏美国利益、重塑世界秩序和推广替代性治理理论的行为，代表有史以来国会对中国共产党 CCP 提出的最严厉的制裁方案。报告表示，这个是有史以来国会对中共提出的最严厉制裁方案。制裁将根据美国通过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该法授权美国总统对参与严重侵犯人权和重大腐败行为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中共是一个拥有9000万成员的庞大组织，很多中国人被迫加入中共。全面禁止中共成员的签证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报告写到，但是禁止中共高层领导，包括25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的205名中央委员和171名候补委员，以及中共十九大的所有2280名代表及其配偶和子女在内，则是适当的。这样的范围基本上将中共所有高官都涵盖在内。国会应终止对中共政府官员、现役军人、中共高官及其直系亲属的签证，特别是学生签证和旅行签证。报告中讲，除了限制中共高官及家人签证，报告还提出 建议制裁中共的整个统战部官员和中共高层领导人，并点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从2019年6月以来，中共在香港反送中的施暴劣行，以及在武汉肺炎中共病毒中中共在隐瞒疫情推卸责任的种种表现，令世界对于共产党的邪恶本性再亦无法沉默。近期中共通过港版国安法，负责港澳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负有直接责任。任何一个独裁者以及帮凶在正义的清算面前都无法逃脱法网。2011年中共的老朋友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美国和英国分别冻结了其370亿美元和120亿英镑，意大利和荷兰冻结了90亿欧元，加拿大、奥地利、瑞典等冻结了60亿美元，法国冻结了10亿美元，瑞士冻结了9亿美元。此外，大约在2018年7月前后，美国还驱逐了5000多名伊朗高官的子女，同时冻结了他们在美的近1500亿美元银行存款。因鉴不远，对于所有与中共绑在一起的个体来说，全球范围内对于共产主义的清算已势不可挡。每一个人应当如何选择，应当认真思考。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李峰报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收听转播新闻。
在台港青团体边城青年发言人表示，展览以穿石香港骚动年代抗志为题，穿石的名字源自于诗人杨华的黑潮集，呼应香港人如水抗争的精神，过去一年反送中运动亦反映港人站出来的决心，相信只要凝聚力量对抗，总有一日会弱水穿石。人大审议港版国安法成为传媒在展览开幕仪式的关注焦点。台湾铜锣湾书店店长林永基表示，对他来说，港版国安法今日、听日亦或后日公布都没有差别，因为中国大陆根本不会遵守法律，人大只是跑一个程序而已。
过去中国大陆一个宪法规定啊，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读书的权利啊，有吗？发生在我身上就很明显啊。我们归因是我这个人归因给他一个罪名，违法经营销售书籍，本身就违法他本身中国的宪法嘛。所以你其实问这个问题是没多大意义，他跑这个程序，所谓的国安法不是给我们看的，我们先搞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自己走一个程序给他中国大陆里面的人看。
中央研究院台史所副研究员吴瑞仁表示，在中国主权下的香港，流水革命已经转化为记忆和遗忘的斗争，中国亦已进行历史的改写，因此今次展览不只是物像的展示，每一个展品都是为自由而战的记忆。吴瑞仁指出，过去他曾经以黑潮比喻太阳花运动，如今香港的抗争已经转化为复流，和台湾以及世界的黑潮汇流，共同对抗中国帝国主义扩张。
是香港跟台湾的汇聚，然后再经由台湾跟世界的连接，这说明了整个流水革命事实上已经扩散了啦，它不是只是流限于这个香港内部，它是一个扩散的，变成一个世界性的一个运动，它的对象是针对什么？针对一个新兴的一个帝国， 这个帝国想向周边扩张，向全世界扩张，想要把他的不自由的、压迫的、剥削的这种生活方式跟价值观扩散到全世界。然后呢，香港成为第一线抵抗，他漂亮的抵抗第一战，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现在香港要把这个棒子交到台湾来，台湾变成第一线。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日祥表示，变成青年以展览形式将香港的反抗精神带到台湾，面对来自极权统治的压迫，以及面对压迫时的各种反抗，台湾人应该不陌生，也不应该陌生。
虽然现在台湾其实暂时享有短暂的自由民主人权的这个状况，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反抗的精神，忘记了如何采取反抗的行动，其实民主会倒退的，自由会失去的，人权会消失的，甚至我们可能会重回到威权的时代。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在今年5月中国人大通过授权人大常委订立港版国安法的时候，立即发起紧急联署以及全球分会的串联行动来声援香港，两个礼拜已经累积超过10万次联署。台湾分会亦将这些联署行动文件送交香港在台办事处。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台北报道。
昨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国共产党负责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夏威夷举行了7个钟头的秘密会谈，这次是美中两国高级领导人自今年1月份以来首次的面对面会谈。自那时候以来，除了原有的贸易冲突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之外，美中两国之间还不断地出现新的冲突热点，尤其美国对中国掩盖和传播新冠病毒虚假信息的强烈不满和追责要求，以及中国强硬地推行港版国安法立法程序和美方针锋相对地提出的反制措施。蓬佩奥和杨洁篪会谈之后，双方官方的正式表态并没有透露出更多的信息。据报美方强调，两国应该在商业、安全以及外交方面达成完全互惠的协议，并且继续要求在防治新冠疫情和应对以后可能的再次爆发的时候，必须保持透明和信息分享。而中方就继续强调在涉及台湾、香港和新疆等重要敏感问题上面的立场，并且表示中方致力于同美方一道努力，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同时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述声明不痛不痒，但双方的行动似乎说明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杨洁篪仍然在回国的途中，中国就宣布了人大常委会即日将会继续开展港版国安法立法程序，表明他在香港问题上面没有任何让步。而特朗普亦都明确表示，美国将会保留在任何条件下和中国完全脱欧的选择。上述消息表明，这次会谈没有取得有价值的成果，亦都丝毫没有为美中之间的热点问题降温。与其说蓬佩奥和杨洁篪会谈是一次意在取得双边关系实质进展的会谈，还不如说是对对方进行的一次火力侦察。当然，在两个大国之间冲突热点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两国领导人见面总比不见面好，否则对对方的误判只会越来越深，政策调整的回旋余地也都会越来越少。双方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今日这个地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两国领导人长期以来对自己对手的严重战略误判，甚至当对方在贸易和疫情、资讯交流、香港和台湾等问题上面的冲突日益表面化、日益激化的时候，这种误判仍然没有减少的迹象。 当然误判只是矛盾冲突激化的一个原因，双方根本利益和立场的冲突才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中国对美国的误判首先表现在不相信美国两个宗旨和中国的经济合作，在和美国进行了40年的合作并且获取巨大利益之后，中国对这些获取利益的模式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而且片面地以为美国在经济上面已经离不开中国，因而不会为了战略利益放弃经济合作。其次是中方错误地将新冠病毒的爆发看作是推行中国模式和美国争霸的良机，低估了美国和世界对中国当初封锁疫情消息的愤怒和反弹。第三是中方以为特朗普会为了竞选连任就会满足于中国在贸易冲突上面作出的一些让步，低估了美国社会各阶层对中共在政治和战略层面对人类威胁的不可逆转的觉悟和制止这种威胁的决心。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误判就更加严重更加长久，美国政客根本不了解中国执政党垄断权力的本质和决心，大大低估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之后中共煽动和利用民族主义巩固专制的能量和由此产生的对自由世界的威胁。他们了解中国总体的发展水平不高，但是低估了一个集权国家的执政者控制公共资源达到政治经济目标的能力，因而对中国对自己的国民和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危害缺乏必要的现实应对措施。美国的误判鼓励了中国领导人进一步铤而走险，常常将自由世界置于专制制度的直接威胁之下。美中两国之间的冲突从表面上来看是两个世界大国在维护和争取世界领导权问题上面的竞争，但是它更加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关键较量。中国在香港和台湾等问题上面咄咄逼人，而且还向全世界大力宣传极权制度的所谓制度优势，人类再一次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我衷心地希望自由战胜专制，正义战胜邪恶，但是这个胜利的前提是自由世界对专制力量的清醒认识和正确的战略判断，继续以往的战略误判只会使到专制力量更加疯狂，为世界带来更大的危险，为人类带来更大的损失。以上是胡绍刚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晴敏。
新德里智库观察研究基金会的主席萨兰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候表示，这个机构被认为是与印度总理莫迪的政府关系密切。他说中国必然要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他所说的中国的行为指的就是中国边防部队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一的夜间在中印西段边界拉达克东部的地区加勒曼河谷与印度士兵爆发激烈的冲突，导致了至少20名的印度军人死亡。一位未有透露姓名的印度官员对《金融时报》表示，发生了冲突而且是很残暴，指望不会有任何的经济或者是其他的地方的代价是可笑。这个是自1975年以来印度军队在两届是解放军的冲突当中首次遭遇伤亡。1975年印度一名巡逻人员在阿罗纳克尔邦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两冲突爆发之后中印双方都寻求局势的缓和。星期四在两国军方举行了少将级别的会谈之后，中国将是冲突当中俘获的10名印度军人交还给印度，其中包括两名的少校以及两名的上尉。美国兰德公司的高级国际防务研究员何天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中国政府 对将这个升级为战争的兴趣是零，他们已经是看到他们在这里发出了使到局势稳定下来的信号。印度外长在星期四都表示他会参加6月24号同俄罗斯以及中国外长视频会议，但是有报道说这次的会议被推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表示，三方正在就会议的相关安排是保持沟通。虽然北京和新德里都在这里寻求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但是中印之间自1975年以来发生的首次致命冲突，使到印度的政界以及安全界人士是感到震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认为目前的现状是难以持续。印度前外交秘书拉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是一个转折点，是印中关系当中一个重大的节点。他说在经历了在加勒曼河谷的事情之后，尤其是在那么多印度军人死亡之后，不可能一切如旧。兰德公司的何天葵亦都认为北京想恢复以往的局面并不是那么容易。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可能比他们想象的要困难，因为印度人现时是真的是很愤怒，当你开始推动民族主义政策已显得是强硬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风险，你内心深处认为其他的国家越来越比你弱，这个是一个你可能会误判的风险。另外安全分析人士认为，这次的冲突是中国作出误判的一个例子。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美国亚太防务政策的研究员富帕就表示，虽然目前有这次的冲突本身是以及是中印边界争端都存在着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但是他认为这个是无疑会影响到整体的中印关系。另外前美国国安会以及国防部的官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确实是认为中印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可能会恶化，因为两国都是具有不同历史以及不同政府形式的新兴大国，两国之间存在着争端不断的边界，只会加剧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印中两国最新的边界冲突是进一步加剧了印度国内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造成的对中国反导反感的情绪。在冲突爆发之后，印度多个地方是爆发了反华示威，焚毁中国国旗以及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画像，中国驻印度使馆是亦都有抗议的活动。而在刚过去的星期四，印度的一家是中小公司联合会是呼吁抵制包括玩具以及纺织品在内的500多种的中国商品，以表示强烈抗议他们所讲的中国入侵达拉克地区。据印度零售行业的协会估计，印度售卖是商在每年销售的中国产品达到170亿美元。他还表示印度的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是至高无上的，没人能够阻止他们捍卫。印度总理莫迪在6月17号的简短的电视讲话当中表示，他还誓言不会让牺牲的士兵白白流血。他说印度渴望和平，但是如果受到挑衅，印度有能力作出适当的回应。印度海陆空军都是提高了戒备状态，而与此同时印度亦都在向有争议的地区增派军力。印度媒体发布的照片显示，军方车队正在蜿蜒地道路上边开往争端的地区。分析人士认为，印度向边境地区派遣军队是为了加强自己，而不是使到事态恶化。虽然他不会停止向印度实控线一方进行基础的设施活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史密斯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相信印度不会恶化实控线的军事局势。虽然如果再次发生敌对行动的话，印度将会准备捍卫自己。他不认为印度会试图发动军事入侵来变得具有攻击性。他认为印度更加有可能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来作出非对称的横向回应。这位南亚问题专家认为，印度的非对称回应包括强化他们在四方民主同盟当中的作用，加强同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日本等民主国家的防务合作，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并且更多地参与这些国家的南中国海活动。这位冷和平中印在21世纪较量一书的作者说，中国越是让印度觉得他们是一个长期的对手，这样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他的持引力就越强。特朗普政府将印度看作为是他和中国进行抗衡的长期努力当中的关键盟友，只不过印度在传统上一直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避免和任何的大国结盟。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中印这个星期爆发的暴力冲突有可能改变印度在这个问题上面的态度，而这个会给予了美国和亚太地区其他民主国家带来国家安全方面的好处。 印度传统上同俄罗斯保持住密切的防务合作，在中印爆发边界冲突的时候，印度已经决定通过从俄罗斯购买12架新型的苏霍伊以及21架新型米格29来加强其空中力量。美国国安界的人士认为，中印冲突为美国加强了与印度的军事合作提供了好的时机。特朗普总统在前国安顾问默克马斯特将军日前在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个视频会议上面谈到了中印边界冲突的时候，表示这个很大程度上面是一个因为情感而爆发的冲突点，这个是他们加强与印度军事关系的一个真正的机会。除了这些地缘政治方面的因素之外，传统基金会的南亚问题专家史密斯暗示，印度亦都会在双边议题上面让中国付出代价，包括即将就他的 5G 网络作出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不利的决定。印度官员表示，新德里现时将会取消几项与中国公司悬而未决的公共合同，包括一家的中国公司以及是印度铁路公司的一个重大的合同。印度电信业的消息人士表示，印度电信部亦都要求各有的电信公司在 4G 的设施升级过程当中不要使用中国制造的设备。印度情报部门亦都提出了禁止使用或者是收紧对52个中国的应用程式的监管，包括非常受欢迎的社交视频平台。印度负责体育的官员对路透社说，印度奥林匹克协会将会评估他们运动服装制造商李宁的合作，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中国公司因为这次的冲突而失去了在印度开拓业务的机会。印度对中国采取的报复措施很可能会影响到中国风险投资公司对印度高空科技的投资领域的投资。中国的风投资金最近大量地投资印度高科技初创公司，单单是在去年第四季度就投资了14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这次的冲突不单只是影响到一些中国公司，而是会影响到两国整体的经贸关系。印度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印度将会逐步减少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尤其是在印度与中国存在着的严重贸易不平衡时候。在2010年到2019年的期间，印度的总出口额增加了接近 50%， 但是它对中国的出口却缩减了 14%。 在去年，美国取代了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一些人就看起上来，这个时刻和美国在2004年超过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同等重要。新德里之前亦都收紧了其他的外国投资法，这个被普遍认为是针对北京的。印度去年11月退出了得到北京支持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个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安排。在爆发了边境冲突之后，印度媒体报道说，印度财政部正在系同商务部进行磋商，考虑提高对一些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虽然有关的细节还未有敲定，但是印度政府正在考虑增加非必需品的关税。他们亦都在讨论增加对中国生产的手表、电子产品、家具、玩具、钟表、乐器、运动器材、床垫、塑料制品、钢铁以及金属等产品的关税，以减少印度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同时亦都推动印度本国的制造业。有关的数据显示，从去年的4月到今年的2月，印度从中国进口了155亿美元的产品，印度每年从中国进口大约740亿美元的产品。还有观察人士认为，这次的暴力冲突亦都影响到中国在亚太地区制定贸易规则的能力。中国早在十多年前就成为亚太最大的最后个，而每个月可以轻松地向海外出口价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这个比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南韩、越南的出口总和重要多，但是中国仍然无法在贸易外交方面扮演领头人的角色。在特朗普总统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日本推动了达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是中国并不是其中的成员。中国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目前仍然是未有签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华盛顿报道。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上。二语言一僵尸一般的党话。解体党文化一书曾经系统剖析过中共治下党话泛滥的情况，比如互相叫同志，还有典型的党八股词汇，承载党文化物质魔场的长期运转。比如一会议精神、路线、认识、思想汇报、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二领导、单位、组织、档案、政审、户口、监控严密的组织形式。三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劳务、上级、代表、委员会、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四奋斗、自我检查、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煽动斗争为党充电。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中国人从小就浸泡在党话入面。小学生写作文要写红领巾永远跟党走，我爱乜乜党，听党的话跟党走，一直到成年之后还要写学习乜乜大报告心得体会。在中国的大街小巷走一走，从延安时代到走进新时代，各个时代的红歌仍然满天飞。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觉得时代变了，而家人即使是使用这些语言亦不再真心相信了。但是问题在于，即使不是真心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在使用这些语言。这个讲明党话附体在民族语言之上，就好像一个毒瘤，越长越大，被附住的生命体甚至反过来依赖这个毒瘤，更不可能将它切除净尽。二开口就来的谎话，做人以诚为本，共产党靠暴力和欺骗维持统治，说谎是中共官员的必备素质和拿手好戏。六四屠城之后，新闻发言人面对中外记者的提问，面不变色心不跳地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十几年后，中共倾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其发言人又大言不惭地说中国人权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小孩子从小被教育说谎，政治课、历史课、语文课充满谎言，答题的时候绝不允许越雷池一步，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说谎张口就来，没有任何负罪感。从政府新闻发言人到喉舌媒体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从各级党官的报告到文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从公共领域到家庭生活，中国社会弥漫着数不清的谎言。人民日报只有日期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认识了。中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的国度，敢于讲真话、讲真相的人凤毛麟角，被视为异类，甚至被联合绞杀，这个是中共全面败坏社会道德的直接恶果之一。三大行其道的鄙话，古代中国可能是世界历史上官员文化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汉代开始，中国开始就有比较完备的官员轮选制度，从隋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的科举制度，选拔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进入政府，辅助皇帝治理国家。从流传下来的正史和各种史料来看，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的文明程度令现代人惊讶不已。温柔醇厚的诗教、温良恭俭让的古训，都使古人讲话平和、宽厚、谦让、礼貌。鄙子语言从来不曾登上大雅之堂，这一切到了共产党这里就彻底不同了。中共起家时就是流民无产者，中共党魁的鄙话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文件、报纸、文集甚至诗歌入面，成为民众效仿的对象。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 我们准备牺牲3亿中国人。上边放个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亦有对立，有香亦有臭，一定要闻一闻。此后共产党每一代党魁都如发炮制，放狠话，讲威力。邓小平的学生蛙不听话，一个机枪连就解决了。江泽民的闷声发大财，针对法轮功的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不管是内容定是表达方式，都是邪恶至极，上行下效，暴戾之气席卷了全社会。四，铺天盖地的脏话，中共的堕落是无底线的，中共造成的中国人的堕落亦是无底线的。现在很多空虚颓废的中国人只好靠闹人来维持心理平衡，用讲脏话来宣泄心中的愤懑，用自我作战来显示卑微的存在感。几万人在一起大声恐骂脏话的场面成了中国足球场上的常态，种种自我作战的语词成为流行语，被网民每日千百万次地使用。中文网络上充斥着各种难以引用的粗口，现实生活中甚至妙龄少女在大庭广众之下亦可以肆无忌惮地讲脏话。使用如此粗俗语言的人，其精神世界是几咁肮脏和荒谬。三，行为低下。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先秦典籍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入面详细记载了中国古人极为丰富优美的礼仪，亦探讨了礼的天道根源和礼背后的哲理。这种礼的精神一直延续到中共建政之前。有人或者还记得1949年前受教育的老年人几咁彬彬有礼。可悲的是，中共统治几十年后，这一切彻底被毁了。礼必须有节，节就是节文，即规矩。古代儿童启蒙首先教的就是洒扫应对进退这些生活中的基本规矩。老一辈的人常讲，做人要有做人的样子，这句浅近的话入面包含了很深刻的道理。神被人规定了行为规范，并且通过典籍、礼仪、习俗等一代代传承落来。家规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家规家训延续了几千年，讲明它的存在对于家庭和社会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三国时期诸葛亮的诫子书，唐太宗的诫皇术，康熙皇帝的廷训格言，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都是做人和维系家族自治的规范。对于后代教育、家庭伦理、家族事务、自身修养、为人处世、兴家立业、报效国家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直到中共散政以前，中国民间仍然流传着大量的家规家训，成为人们立身处世的基础。有人曾经总结过流传好讲的家训30条，其中包括：不准不称呼长辈为你，不准摁脚，不准不叫尊称或名字就讲话，不准当众咋呼，不准乱讲话，主人拿起筷子客人才可以喐，回家要同长辈打招呼等等。虽然看似琐碎细小，但对于规范个人行为、融合人际关系却非常重要。人的行为举止是人的教养、德性与智能的外在体现。中共破坏道德，让人言谈举止随心所欲，无规矩，行为低下，将好大面积的人群变成劣等的人。中国古人重视人的仪表，让人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现在的中国人很多弯腰驼背，走姿站姿奇形怪状，姿态不雅，气质不佳。在国际上，中国游客的行为常常令人侧目，他们大声喧哗，在名胜场所吸烟，随地吐痰，随意插队，随意攀爬名胜古迹。中国游客数量激增且不讲文明， 令瑞士人感觉受到挤压。有乘客投诉中国人在车上随地吐痰，并黐在其他游客的鞋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瑞士人和中国游客增开了专列。更有甚者，2015年一名中国女子在英国巴宝莉名牌专卖店门前把着小孩大便。2016年8月2号在圣彼得堡参观的中国旅游团中，一名母亲为了让自己孩子上厕所，直接就让孩子在俄国皇宫叶卡捷琳娜宫大厅历史悠久的豪华硬木地板上小便。事件震惊所有叶卡捷琳娜宫的工作人员，从馆长到普通服务人员都赶到现场查看和处理。工作人员说，这个是历史上首次发生这种事情。中国人的素质真的这么差吗？其实并非历来如此。现今国人的质素低下，是共产党数十年如一日破坏传统文化的结果。四，人像怪物，不像人样。相由心生，人心的变化会影响到人的外形和表情。在中共的摧残和变异之下，中国人不单止心灵变得荒芜粗粝，连外形和表情都变得不一样了。近年来社会上旧照片流行，现在的中国人开始怀念从前人的质朴和纯真。晚清民国照片上的人物形象和气质似个人样，男人似男人，女人似女人，能体现出人的优美仪态和传统文化的积淀。很多人看到自己祖辈在几十年前的照片，纷纷感叹那时人眼神中的纯正和善良。不管在东西方传统的影视作品中，正面人物形象一般是美好的，令人向往的，反面人物的形象举止是相对负面、丑的和低下的。中共建政之前的人是在一个正常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正的因素居多，因此外形和表情都充满正气。这样的演员演坏人，往往要反复揣摩怎样变坏，仍然很难学似。现在中国大陆的演员是在中共党文化的毒性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外形和表情正的因素不足，邪性脾气霸道，流里流气，不正经，演好人要学还学不似，演坏人不需要学，自然而然地演就好似。过去的人将妖气魔性当成贬义词来用，随着社会上负面因素的增加，现在竟然有人用有妖气赞美演员有气质、有才气、有创意。魔性成了一个正面的形容词，用来形容人、事、物古怪又不乏趣味。年轻人经常用这个人真是太魔性了、魔性的笑声等等表达赞美之情。有妖气变成了漫画网站的名称，妖怪管理局成为电视剧名称。该剧组以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只妖为主题，面向全球征集有妖气的演员。这些从侧面表明，经过文化的破坏，人们的审美观发生了几大的变化。当今社会的很多中国人气质和形象庸俗丑陋，不修边幅，油腻猥琐，穿衣服花里胡哨，随意出街成为了社会常态。现在很多男孩子没有阳光之气，讲起话来嗲声嗲气，凉凉康，以身材纤瘦为美，染住头发，眼神飘忽迷离，扭捏作态，不男不女，衣服窄窄的半截裤，头发剃得一是好似茶壶盖，一是好似雀巢，或者留住好大一执，好似假发套在头上。女孩子穿着中性，发色奇怪，面无表情，眼神阴冷，受斗争哲学影响，传统的温柔贤惠被强悍干尖替代，越来越没有女人味。社会上流行卖萌、装嫩、扮酷，成年人的行为向低幼发展，不分场合地诈娇和打情骂俏。不用跟古人比，就跟几十年前比， 这样的人已经远远低于神和人规定的仪表和行为的规范，表面形象就好像怪物一样。这个还是神造的人吗？神还承认这样的人是人吗？这样的人不危险吗？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于听日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